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让我们来到第六讲，讲一下施舍不是十一奉献。为什么讲到施舍不是十一奉献呢？如果我们看一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可以看到施舍是神教导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但是它是对象是人，奉献给一些特定的人群，是穷人。而十一奉献是奉献到神的家，让神的家旺盛，就是福音不断地传出去，教训罪人悔改，来兴旺神的国度。我们先看一下主题经文。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刚才提到了旧约新约都讲到了施舍，经文很多，我们从旧约圣经当中选几段，然后我们从路加福音中选一段来看一下。首先是申命记24章19到21节，前面讲到了，就是说你在麦地里掉的麦穗，忘掉了麦捆，不要回去拿，不要回去捡。后来又讲到了你打橄榄树，打了一遍以后，剩下的一些不要再去打了。这里又讲到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看了这段经文呢，我就想到了神的怜悯之心。这些人在今天用另一个词汇来形容，他们就是拾荒者，他们很贫穷，在那个生命的饥饿线上来生存，找一些生活资源去捡东西，当然到地里去捡葡萄、捡麦穗等等。这些人我们要以神的眼光来看他们，不应当以蔑视的、取笑的、戏弄的，应当是怜悯的，有能力、有感动去帮助这些弱势的群体。路德记2章15节讲到路德和他的婆婆从外邦人的寄居当中呢，又回到了伯利恒。他们回来都是什么都没了，吃饭都是困难了，所以要去拾荒。他起来去拾取麦穗，伯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可以看到伯阿斯那颗怜悯的心、施舍的心。我们刚才讲到了以色列旧约律法中讲到麦田当中和剩下的麦子边边角角一些麦子没有割完，不要再割了，掉在地上的麦穗不要捡，忘在地里的麦捆不要回去拿，留给当地的，就是寄居的和那些孤儿寡妇。路德的和他婆婆都属于寡妇啊。路德是跟着伯阿斯的仆人们在后面拾麦穗，仆人们是割了以后就打成一捆搁在旁边，这捆的还没有拿回去的话你不能去捡的，因为他们还没离开。但伯阿斯说什么？即使在捆中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讲到伯阿斯是神的好管家、好仆人，有神那种慈心，所以他也成为了耶稣家谱当中重要一员。当然他和后来想到他和路德成亲了，他们生出的后代当中就出现了大卫王，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书12章33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在2022年的活在耶稣里的宣教年度，主题就是讲积财宝在天上。那时候我们用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书第6章，他就讲到要积财宝在天上，讲到天上是安全的，地上是不安全的，地上有盗贼有虫。这里也讲到了，但是这里讲的很具体，叫周济人，变卖所有的周济人。又是我讲到了主耶稣曾对一个年轻的官啊，或者在其他福音书卷里讲到的，是一个财主，很有地位的，像今天来讲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了，向主耶稣求永生，主耶稣也喜爱他，喜爱他那种追求的心， 就给他一个教训，或者讲是个命令，变卖所有的给穷人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走了。为什么？他舍不得他一些钱财。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有教导了。如果我们在旧约当中查一下周济这个词呢，麻烦是指周济穷人。可以看到神知道在人间有富人有穷人，但不论是哪种人都是神造的，具有神的形象，所以是怜悯他们。神赐日头，赐雨水，也照样祝福这些人，也希望他们有机会来得到永生。所以我们要怜悯他们。路加福音书14章12节到14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宴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讲我们一个施舍的心态，施舍的对象。我们如果跟朋友往来，你请我一次，我请你一次，这叫朋友之间的友情，不是施舍。神讲的施舍是没有回报的，白白给出去的。如果人家能给你回报的话，这就不叫施舍了。所以在这儿呢，主耶稣在法利赛人也好、税吏也好，这些请他吃饭的时候，常常用在饭席上用一些这些比喻，做守卫与做磨席的比喻，请客的比喻等等，来给出他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神给的报答是什么呢？义人复活的时候得到报答。讲到神给我们命令，首先他已经赐给我们，赐给人分辨善恶的心，也包括怜悯之心，使他们不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愿意帮助人。但神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事实的教导是什么呢？基督要相信神和遵行神的诫命，然后以神的慈爱和谦卑去帮助穷人。神最大的祝福或者讲是报答，就是使他的子民与神同在天国，享受天国宴席。天国宴席想象一下什么样呢？一想到天国宴席，我们想到盛大的国宴，甚至比这还有大的国宴吗？大的宴席吗？这都不足以与天上的宴席相比。那种宴席我们无法用人间的词汇，甚至我们无法用人的想象力去想。当我们到达那与主耶稣坐席的时候，我们觉得在地上那为了主传福音受逼迫、经历苦难、流泪，甚至我们奉献的好像觉得带有牺牲性了，都不算了，都不算牺牲了，都不算什么事了，因为那里得到的报答远远超过我们在地上所经历这些苦难或者实验也好。天国的宴席参加的人是有福的，有每个人听到的人得到重生的生命，按照主要求去做，都能在天国一起坐席与主耶稣同享天国的荣耀。下面我分三部分来讲一下，具体展开讲一下。第一部分讲神喜悦有施舍的行为并祝福他们，在弥迦书6章8节，是那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段经文希望你记住，弥迦书6章8节，弥迦书6章8节啊，记住这段经文，因为我在前面的几讲当中也提到这些经文，这经文可以说是旧约的一个概括，就和旧约总纲讲到爱神爱人如己一样，它也是神对人的一个要求。好怜悯，好怜悯是什么？就施舍。行公义是指什么？前面讲就是不要欺诈任何人，不要强取豪夺，不要凭自己手中的权力去讹诈别人，去压迫别人。申命记14章28到29节，前面那个虚处哈，就是点点点点处，我就是省略了，讲到每三年的最后一年了，也再分别出1/10的出产，招待城里的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病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讲到了当你施舍的时候神赐福于你，当你坐席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穷苦的人吃得那么喜乐的时候，也可以想象到神的喜乐。神一喜乐，神不祝福你手中的工吗？使你的出产更加丰盛，也保守那些灾难不临到你。在新约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书19章9到8节一段精彩的真实的记载，讲到税吏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如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经文就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段经文我提出几句哈。首先我们讲的讹诈了谁，还他四倍，讲到了旧约圣经。这是旧约圣经的律法，讲到你损害别人的利益，不论你用什么手段损害别人的利益了，损害了讲着价值十元的利益乘四，四十元还给他。所以他这讲的，他是作为税利上肯定是讹诈了，可能上面说收一分的税，他收一分半，那半分他装在自己的腰包里了，他认罪悔改了还。同时他讲的什么，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估计他就还了那个讹诈的四，那个一分一分的四倍之后呢，可能剩的不到一半了，或者就剩的将将一半，那一半就全给分给穷人了。多么大的信心呢，可以看到与主同在的时刻就是这样的信心。所以主说了一句话，今天经文到了这家，你在四部福音书当中找，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在这里说到今天经文到了这家，不是说撒该你今天得救了，主耶稣讲你的信是你得救了，有好几处出入，主耶稣表那些有信心的人。但是今天经文到了这家是指撒该这一家人呢，他的妻子孩子住在他家的人，这些人都受到震撼了。为什么讲呢？主耶稣来到这家，撒该都倾家荡产了，该赔的赔，该捐的捐，好像他疯了一样。他没疯，他相信了神，神就祝福他，他这种行为肯定会感动他们的家人。施舍是爱人如己的表现之一，是神教导富有的信徒要帮助穷人，这是现代社会互助福利的来源。它的最根源的地方出自圣经，是在基督教会的影响下形成的，而教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主要是靠教会会众的金钱奉献来造就信徒，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施舍，不断的传福音，使那些穷人们感受到神的爱来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西方社会受基督教的影响，他们首先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社会互助的观念，后来产生共产主义。我看了一些资料，一些书讲到，特别是犹太人中，他们这种思想更明显，他们写了一些著作和圣经相关。因为今天呢，我们看旧约时代以色列有互助精神，对吧？前面讲到的这些不说了。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很多人回到了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耶路撒冷也好，其他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回来的时候有些人富有，有些人不富有，后来陆陆续续有些人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怎么生活呢？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团体给他们提供帮助，这个合作社的那个种形式帮助他们得到一些生活的资源，生产的资源，然后他们去生存去发展。他们这些思想都是来自旧约的圣经的，虽然他们不信神，他们有这种施舍的这种教导，这种传承。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更有新约时代的讲到，我们讲的使徒行传也讲到了，刚开始信徒们都是把财产全部卖了搁在一起的，形成的一种怎么讲的，按需分配，就是共产主义的形式。但是为什么消失了呢？因为人的罪性没法持续下去。这种圣经讲施舍的这种情感也好，这种理性判断也好，影响到社会，就发展出这个社会福利的制度等等。今天我们要造就信徒具有施舍的心，这种施舍不仅是帮助穷人，而且要去传福音，让这些人感受到神的爱，双手进行，一手给他们的就是物质上援助，一手把福音书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是来自神的爱。所以神必祝福看顾那些好怜悯的人，使他们在地上的日子蒙神的祝福，同时赐给他们永生的祭恩。接下来我们看到施舍啊，第二点，施舍不是十一奉献，施舍不是十一奉献。因为很多人说我也拿出钱去了，好像给了穷人，这是不是奉献呢？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在念之前我先讲一下，马拉基书是圣经旧约最后一卷书，这最后一卷书虽然不长，大多数内容都是指责警告，将神的震怒表现出来。他若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即将到来，神即将到来，大能可畏的日子到来，在到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所以以色列这后来几百年都在等待弥赛亚，等待是不是神像以利亚已经先到了。你看一下约翰福音书对施洗约翰的提问，对主耶稣提问等等。所以我们看一下三章一节到十二节，我也是挑一些部分念一下。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临到你们实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心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是几些非法行为，不要说施舍了，根本没有施舍了，而是对那些孤儿寡妇还欺压，本身是个弱势还在欺压。接下来我们再看，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他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时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这里讲供物，十分之一献给教会的，还有当奉献在神的祭坛上的。可能他们拿了一些东西来奉献，这些牛羊也好，是就是缺腿的、残疾的，按照旧约律法来是不能奉献，拿那些来充数来奉献，把好的留下来，就是夺取了神的当前的供物。我们看到马拉基书的教导，还有整个旧约圣经，我们以后还会讲到新约圣经，所以我们不能用施舍取代十一奉献，或者用自己的施舍呢，这种行善的行为当做自己得救的资本。你看我多好，我帮助穷人，帮助这个，我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做了很多的义工，我是个大好人，肯定得救了。得救不靠行为，不靠这些资本，要检查自己的信息和生命状况有没有重生得救。重生得救是凭你真正对神的信心、敬畏、顺服，彻底认罪悔改，接受圣灵的洗，更新你的心灵和生命，这样你才能进一步强调有没有遵行圣经教训和主耶稣命令呢？只要你重生得救，你就会遵守，你没有遵守，你就没有重生得救。所以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呢，做十一奉献是内心生命的本分。什么叫本分呢？就像我们吃饭是我们生命的本分一样，呼吸是我们生命本分本能的一种反应，不需要想去呼吸，我们就在呼吸当中。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也做出来了这种生命的本分的话，在此基础上要凭信心和爱心做更多的金钱奉献，或者把它们称为支持神国圣工的信心奉献。我们以后会讲到在十一奉献之上更高的信心奉献，还有给慈善机构的捐款，我们也会讲到捐款和十一奉献的区别，还有帮助穷人的金钱或者物质上的一些援助。最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十一奉献是分别为圣的，而施舍呢不是分别为圣的，是凭我们好良悯公义的心、爱人如己的心来给那些需要的、需要帮助的穷人。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给到神的国度，一个是给到穷人当中，不一样的，宗也不一样。后面还会提到一些。你看第三点，施舍时应注意的事项。第三点，施舍时应注意的事项，马太福音书六章一到四节这段经文呢，我觉得很像一个图画啊，非常的生动鲜明，使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可以跟现实社会对应起来。我念一下，你去打开你脑袋想一下哈。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们的面前，跪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叫他吹号，今天不用吹号，今天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首善来了，大施主来了，他要在哪儿给穷人奉献了，几月几号哪个地点啊？整个媒体在看着记载，一模一样。那时候没这些，只有吹号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神说你们这样行都是得人的荣耀，是吧？这些人也是得人的荣耀。今天我看到很多的这些慈善家，他们都得人的荣耀，但是神说什么？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在暗中的父必查看，必然报答你。左手忘掉右手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做善事的时候不要有任何记录，全部忘掉。过去人们还要记录啊，记在日记本上啊，写个我做了一个好事，还搁在明显地方让人们看到。神说不要这么做，你暗中行事，就说悄悄地做，不要去让人知道，人不知道，神知道，神在暗中观察。神这里暗的并不是说在黑暗当中做事一样，这暗只是对比那些在那些大街上那种金光大道上敲锣打鼓的做那些奉献的人啊，这些奉献的人不仅让人知道，甚至用他们的善款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啊，这座教学楼是谁奉献的，名字在上的，以他的名字命名了。 那个小学以他的名字命名等等。这都不是让我们做，让我们忘掉。神知道一切，比我们都清清楚楚，我们做的坏事好事神都知道。最后他再来的时候必然报答。我们施舍帮助人要与世的施舍有区别，与不信主的人要有一个区别。不信的主人在施舍时呢，是表现自己的能力，我很有钱，我能帮助你施舍，获得人的感谢和赞美。他收到人们的很多的感谢信、赞美信，报章也好，电台也好，来报道采访他，为自己涂脂抹粉。而信主的人遵守神的诫命，与人分享神的赐福，他不需要这些人的注意。他在施舍的过程当中告诉人们，这是神给我的赐福，与你们来分享，让你们感受到神的赐福，并带领他们来相信主，将荣耀归给神。于是他们要悄悄地施舍，不求回报，也不数算自己所得的善事，忘记一切，像保罗说的，忘记背后，朝着标杆直跑，直奔前面的。而且他们还带领受帮助人通过信主改掉不良习惯，改掉不良习惯，能自食其力。在这里我强调不良习惯，很多的人今天在美国社会也好，有戒毒中心也好，有戒酒中心也好，有一些避难的一些居所也好，还有很多的流浪汉等等，这些人都往往是因为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家庭破裂，婚姻破裂，自己前途潦倒等等。这些人当中很多有曾经是学历很高的，甚至做过经理的都有。我孩子曾经在教会学校说，去专门这个一个戒酒中心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准备午餐，其中一个人不说什么话，临走说了一句，要小心交朋友，他就交了不好的朋友，一起鬼混，落到了这种地步。改掉不良习惯要交好朋友，谁是好朋友？主耶稣。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向他们传福音，将主耶稣介绍给他们。今天世上有很多的戒毒中心，但是如果不是让他们相信主耶稣，凭他们的忍耐力和戒毒中心的制度，他们可能暂时的戒毒了，出去以后说不定遇到机会诱惑又来，又一次陷入毒瘾当中。但是相信主耶稣的人是生命更新了，他有圣灵的宝剑来抵挡撒旦的诱惑，才能真正改掉不良习惯，而且明白如何生活，如何自食其力的去工作，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再攀比，不再追求享乐。我相信凭着自身的力量都能过一个体面的生活。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第六讲施舍不是十一奉献，这个总结小讲总结呢，就首先讲到律法，从旧约时代讲律法的总纲就是，信他的人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爱人如己。我们爱神就是要遵行神的教训和耶稣真理，因此做十一奉献应当是必须和自然的生命见证之一。同样，当我们真心爱神，我们也得到神的爱，其中就包括神怜悯贫穷人的慈心。当年耶稣就曾经包括许多的人，我们要学他的样式，但是我们不能学他神性的样式。耶稣在空气当中掰出香喷喷的饼，一张一张一张出去，又掰出了那种炸的香香的鱼，一个一个分出去。我们做不了这些，但是我们学他的样式，学他的心，学他的生命品格，他的谦卑舍己，他的怜悯之心。当我们用金钱或物品帮助别人时，要有智慧，要敏感圣灵的引导。什么叫智慧呢？就是千万不要帮倒忙。因为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有些人就主要要钱吧，就是乞丐也好，他们都要钱。他们要钱干什么去呢？可能买烟抽、买酒喝、买毒品等等。所以不要给他们钱，而要给他们一些简单的生活食品就行了，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衣服就行了。很可能你给他们说，真正需要的人就拿起来了，不需要的人他可能有点不屑一顾似的，你就看出来他不是真正的贫穷。我还记得那个，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一点啊，他们去过中美洲呢，参加短宣，帮助当地的穷人呢建房子，所以他们有怜悯之心，与我们分享他们怎么帮助人。他们也知道不要用金钱，就选择一个连锁的饮食店的一个卡片，这卡片，这连锁的卡片在美国叫 Subway，实际上就是一个长条的面包，打开了一切开，里边加上肉啊，加上蔬菜啊， 一个三明治，一个长形的三明治。我们也是按照样买了大概100块钱买10张啊，10美元一张。这卡片还有一个袋子，我们就搁在其中。这是我们网站，有中文有英文的也搁在当中，让他看到，把福音介绍给他。我们知道有些人还是有手机的，他们也能上网的，他们可能没法很便利的用这个去买那些东西，只能去这个店里买一条面包啊，加肉加菜面包，然后买一杯饮料。而且我们给这要观察，我们往往这些事情的这些乞丐的在乞讨的地点就是一个十字路口，车停下来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看你，他们还在一个牌子上写了几个字儿，就说讲这些原因，然后写个字，神祝福你。他们也知道要感动基督徒的心来奉献，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四肢健全的这些男子汉们，我们不会奉献的。我们有原则要奉献给妇女，而且看到确实要看他脸，看他表情，看是确实需要的，不要被欺骗。因为在奉献当中，我们知道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甚至有些人祈祷能成个富翁都有。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圣灵的引导，不要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什么叫锦上添花？当人都去支持这个人的时候，可能已经支持度已经够了，你就不要再去了，看看还没有人没有被支持到，没有被援助到，或者被支持人实际上他还有一定的资源，那就算人们不知道，以为他是很贫穷的，这一点是很不好的一件事，带有欺骗性的。所以去了解，真正了解。我往往看到哈，经历到有些真正贫穷的人，他们是不乞讨的，他凭自身经历去拾荒，在生命的那些边缘，那些被人歧视的地方，在那种被遗忘的角落里头来失去那种有限的生活物资，在人看来都是应该扔去的垃圾一样。神怜悯这样的人，就发现这样的人去帮助他们。而且在我们做这些施舍之前呢，我们要完成自己的十一奉献。前面讲到了，不能用施舍代替十一奉献。我们首先完成自己的十一奉献，使神的家不致缺乏，从而能造就更多的门徒来传福音和扶助穷人，向穷人们传福音。我们施舍时呢，要谦卑而感谢，谦卑感谢神赐给我们爱心和能力，赐给我们爱心能力，由我们健壮的体格、聪明智慧去工作、去挣钱，给我们这能力去施舍，有这爱心，同时要传福音。就像我这个卡片当中一样，这卡片包在这个小袋子里头，有一个10元的十卷卡，还有一张福音卡片，是他们有机会来认识神、荣耀神。我们播撒福音的种子，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听，甚至他们可能拿了以后就把它扔掉了，这不管，我们只能求圣灵的帮助，与神同工。愿你和我呢，都是重生得救的人，都被人使用，来按照神的旨意去传福音，效法主的样式。感谢你的收听、收看，这讲你听后有何感想呢？我希望你抽点时间，几分钟，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好不好？或者就到我们网站留言，很简单，留言。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有批评指正，我也欢迎，帮助我更好的讲好这个节目，办好福音广播。我也感谢你将我们的福音网站呢向更多人来介绍。如果你愿意帮助我分发这个小卡片，就我们这个要求人们收听的卡片呢，你可以到我们网站去复制，也可以邀请人们来收听节目，把你收听过的节目的感想跟他们分享，哪个节目最感动你，邀请他们来收听。因为更多人能够收听到福音，更多的人信主，更多人得造就，更多人加到传福音的行列，更多人愿意做奉献，更多人愿意去施舍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心里贫困的人，例如在那个雪中饥寒的人，使他们感受到神的温暖，来回转归向神。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将颂赞感谢都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天父吧，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阳光雨露，赐给我们空气，赐给我们五谷杂粮、水果蔬菜，使我们得存活，明白你的真道。主啊，我们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贫穷的人，他们挣扎在生活的这个饥饿线上。主啊，他们的需求主你都知道，你也感动那些属你的基督徒默默地为他们做奉献，不论是食品衣物还是生活用品，主啊，通过各种管道发送到他们手里。主，但最主要的是将你的福音告诉他们，主， 不仅仅送上物质的援助，主，你感动那些人，在他们发放这些物品的时候也传福音，给他们指出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使他们追求你的真理和生命，使他们生命都被圣灵更新，能够完全不一样。主啊，让他们也能够自食其力，特别是能够改掉不良习惯，脱离罪的捆绑，成为新造的人，来与我们一起传福音，一起关心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主，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在耶稣里这个福音网站，我们在制作一些节目，我们感谢有些同工的加入，真是感谢你，叫万事相互效力，也感动那些愿与我们一起传福音的人，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使我们将你的福音，就是纯全的福音传出去，传到各个的角落，直到你再来的日子。但愿那一天有更多的世上灵魂被圣灵感动得救。主啊，这一切荣耀尊贵权柄都是你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